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同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请听我来念。耶稣被借上身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并且差遣使者走在前头。他们去了，进入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走。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就转身过来，责备他们，然后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在受难节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问安。然后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叫做蒙神饶恕。Alright, 蒙神饶恕。刚才我们唱了一首很美的诗歌，我很喜欢那首诗歌。我从年轻相信耶稣基督到今天，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就是刚才我们唱的十字架上的那个十字架，高古旧十字架，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古旧十字架吧，是同一首诗，同一首诗歌。那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它有一节，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要背负十字架。Alright, 什么叫做背负十字架？你们有问过这个问题吗？什么叫背负十字架？而当中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诗篇，这个诗歌里面有谈到说，我们会受世人的唾骂。Alright, 我们会受到世人的，因信仰的缘故会受到世人的欺压。哦，你愿意背负这十字架吗？哦，这首歌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十字架。Now, 首先我来跟你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喜欢的饶恕。Right? Forgiveness is a beautiful thing. It's a lovely thing. Our forgiveness. 小孩子我问你，小孩子你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被人家欺负？小孩子有吗？还是你们欺负人？ Alright? 可能我看你们的样子应该比我乖很多。Alright? 你不像欺负人的人，不过你看起来比较像给人家欺负的人。Alright? 然后我小时候我很喜欢打架。Alright, 在学校跟人家，学校我不叫人家，我学校我不动手，因为我是模范生，不过我叫人家打架。Alright, 真的我的确做这样事情很糟糕的。然后在家里面呢，我们有兄弟姐妹，当然我是跟我的自己的家里面的哥哥跟弟弟打架。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晚上还没睡觉以前，三个人打在一起。Alright, 三国演义哇，打真的打架，睡觉之前不管搞什么鬼，我真的是打架。我这边打好之后就打这边，哇！我祖母看到了，我祖母就来阻止我们。我那个时候，我们这三个兄弟，我们都已经失去了控制，在脑海里面，我们就已经只有愤怒，只是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打败对方，只有这个念头。All right?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祖母就来，我祖母就拉我们去。拉开我们，他就说：你们是兄弟，你们怎么可以打架？他讲这句话，然后我们听了之后，然后我们看着对方，不，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继续打下去。哇，那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实，就是说当怒气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真的你可以什么人你都不认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只不过是我小时候的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来的。那有一次我们兄弟我们又和好了，和好我们就跟邻居打架。对面的邻居我们怎么打，打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是用手打，我们是用石头丢，从我家丢到对面，他丢回来，我们丢过去。我们在丢的过程里面，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打败对方。那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后果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石头如果打到那个人怎么办，如果那个人打到眼睛怎么办？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石头打到对方的物质，他的窗口打破了怎么办？我们还是小孩子耶，我们那个就是丢到一个地步。就在那个时候，有个老太婆，她推着一个卖面包的小车子走过我们， 这个两家的这个那个马路，就刚刚走过，他五点多每个傍晚都会推着个小小面包的车在那边卖面包。他不知道我们在打架，他不知道我们在丢石头。他走过，刚好我们的一个石头打到他的手，马上流血，马上。那个是我们两个人，两个家庭的小孩子停顿，看着这个人一直流血，一直流血。老太婆，我们很少考虑后果。我们打架很喜欢打架，小孩子喜欢打架，我们没有想过怎么样去饶恕人。所以因此我们脑海里面有句话，就是我们知道饶恕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forgiveness is a lovely thing. Alright, C.S. Lewis, 英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如果换成你去饶恕一个人，你愿意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饶恕是很美的事，有谁说饶恕不是美的事情？有谁？我相信你们都说饶恕是美的事情。他说什么 ？Everyone says forgiveness is a lovely idea until they have something to forgive. 一直到你需要去赦免人或宽恕人或饶恕人为止。哦，原来饶恕人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可是我们却行不出来。C.S. Lewis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经历了一些苦难，后来他写的这些书 Mere Christianity 其中一个就是讲这个 Forgiveness。 他说一直到我们要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哇，是好难的一件事情，虽然他是很美的一个信念。他在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他说基督徒基督教里面是叫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的邻舍是谁？我们的邻舍也包括我们的仇敌。所以因此他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去爱邻舍，基本上是说你要饶恕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他说哇，很难。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叫人家去饶恕你的仇敌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人，他说你马上会听到很多人很怒气的来回应你。什么饶恕我的敌人？你知道他是为了做什么吗？啊，我们马上很想出很多理由，没有办法去饶恕我们的仇敌，包括基督徒在里面。所以 C.S. Lewis 讲这句话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回应，就很深的一个，让我去想。的确，当我们每次谈到饶恕的时候，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不然的话，我们饶恕那些哇比较可爱的人。我那些不可爱的 forget it。 所以刚才郑长老选那首诗歌我很喜欢，背负十字架，当世人在唾骂的时候，唾骂你的时候，无论是不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你是否愿意背这个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仍旧告诉他，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要用爱来饶恕你，背十字架。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谈几件事情。第一，就是饶恕人为什么这么困难，难处在哪里？ Alright?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从51节到56节，其实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难处，而是我们时常忽略的。第二，我们再来如何去饶恕人，如何去饶恕人？我们要回到不断的回到这十字架，回到上帝的饶恕，你才能够去饶恕别人。Alright, 第三，最后呢，我们来讲怎么样成为一个蒙神饶恕人，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怎么样活出来。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51节到54节，来，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正准备赶路，赶路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上十字架，定义。这里讲到说，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定义是个很强的字眼， 就是说 he's determined， 无论在路途有什么拦阻，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 no， 他会定义前去耶路撒冷。 He's determined to go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all right。所以定义去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那这个时候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撒玛利亚。那你看这个地图，这个撒玛利亚，我没有相信你们都有看过，大概知道撒玛利亚，这个是撒玛利亚，下面是耶路撒冷，耶稣在加利利，他要从这边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要走 shortcut 捷径，走耶路撒冷是很快的，但是可是问题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alright， 他们却不接待耶稣跟他的门徒，那也就是说不让他们进入他们的乡村休息，或者是住一个晚上，供应他们食物水，然后明天再赶路，不接待他们。所以不接待他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休息，也没有办法用更快的时间更快的方法跟路途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因此他们必须绕一圈，绕一圈是走更一大圈的一些路途才能够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待耶稣基督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渊源，在从旧约到耶稣的时代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都在不断的在争吵的，都不断的轻看对方的 alright。 所以因此呢，在旧约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的这个时代呢，犹太人每次要走过这个道，走过要从加利利或者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时候呢，无论他们是从这边到这边或从这边到这边，他们都必须绕过一大圈才能够到他们的目的地，要走很多冤枉路，因为呢撒玛利亚人就是不要让他们走进他们的村庄。这是第一个原因，历史的渊源 alright。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各自都坚持自己所敬拜神的地方。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哦，撒玛利亚人不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至少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耶稣已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叫叙加的这个小村庄，在那里他休息的时候，他就把福音传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把这个福音带到他的村庄，哦，全城的人，全村庄的人跑出来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你不可能说撒玛利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那就算这一群的撒玛利亚人不让耶稣基督跟他门徒进入他们的村庄的，这些人不是从叙加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历史的演变呢，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讲的道，在其他的地方所显的神迹已经不断的在传出去了，所以因此他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至少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宗教的老师，至少 alright。那为什么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尊重一个宗教的老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对敬拜神很认真，哦，他们很看重祖先所传下流传下来的东西，哦，祖先留给我这个雅各的敬的井，那祖先流传的那些东西，哦，我们要保存好好的敬拜神，哦，他们很看重在哪里，祖先告诉他们在哪里敬拜神，他们说他们是在基利山敬拜神，哦，他们很看重，我，哦，很虔诚的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神基利心。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认为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只能够在基利心，所以他们就否认了犹太人认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事情了。所以因此呢基利心这个地方敬拜神是撒玛利亚坚持的，犹太人是坚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这两个是一个关键他们争吵的中心点，明白讲说吗？ alright。 所以因此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里讲到说当他们发现耶路撒冷，哦，sorry， 当他们发现这个宗教老师耶稣他定义前往耶路撒冷这个方向的时候，他们就哇 就轻看耶稣基督，不接待耶稣基督。Alright? 所以因此呢，就让我们看见呢，因为当他们发现耶稣基督跟他门徒定义要走向耶路撒冷这个方向的时候，基本上他们耶稣这样一个举动是在告诉他们说，基利心不是敬拜神的地方的意思。Alright? 所以因此当我们明白他这一切的背景的时候呢，第一，他们历史的渊源，第二，他们各自都坚持敬拜神的地方而起了很多的争论的时候呢，所以这一群的犹太这一群的撒玛利亚人就不接待耶稣跟他的门徒，不管耶稣多么的渴，不管耶稣多么的饥饿，不管他们多么的累，不管天色已经暗了，他们还是拒绝接待这些人。那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怎么样，有怎么样的回应？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容易就我们会生气，当然会生气了。我都这么累了，我们走了这么多的路，你还不给我们进去，你们没有爱心，哎，我们会生气，就好像门徒一样。所以门徒真的很生气。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门徒他们做什么呢？我们读54节好吗？一二三。好，这里的门徒雅各跟约翰是耶稣基督所爱的两个门徒的其中的两个门徒。然后他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啊，你要不要我们，你看这些人多么的不合理，你看我们多么累了，我们都已经这么渴了，他们却不让我们进入村庄，不给我们东西吃，也不接待我们。好，就让我们吩咐从天降火烧死他。那为什么这个门徒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回应是很合理的，很合理。为什么有合理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要效法先知以利亚。不要忘记哦，这段经文在发生，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以前，他们刚刚从登山变相下来，他们刚刚看见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充满荣光的主。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亲眼看见以利亚。他们亲眼看见以利亚。我说，哦，以利亚，以利亚，对哦。他们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利亚曾经在旧约里面叫天上降火烧死不信神的人，那些兵丁，因亚哈王差派他的兵来抓以利亚。所以他们门徒这个时候说，好，我们也一样的效法以利亚，叫神从天上降火烧死这一群撒玛利亚人不信神的人。哦， Biblical， 很符合圣经，因以利亚也这样做。他们又看刚刚看见以利亚登山变相的时候，所以他们要效法以利亚，他们也觉得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事情。因此他们假想，他们假设他们这样做应当会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同意跟赞赏。 Alright，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他们以为他们是正确的呢？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忠心还有他们的信心。那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在人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些表示，就等于说他们在告诉耶稣基督，我跟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轻看你，不，我不轻看你，我对你有信心的。这些人不接待你，不，我对你仍旧忠心到底，无论怎么样，无论现在他们不接待你，我还是很忠心看待你。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他们是要表示对耶稣基督的忠心跟信心。那这个时候因此他们就假想说，如果耶稣基督同意跟赞赏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哦，这个时候他们马上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做什么呢？哦，马上他们看见火降下来，哦，多么 精彩的一件事情，天上有火 ，boom， 把前面这个人烧死他，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你看，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多么有公义的人。我站在耶稣这边的人，我在想，如果我是门徒，我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真的如果降火下来，烧死那些人，我没有被烧死，是我叫火降下来，我多么感到多么的质疑的那个人。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段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三件事，他们的内心的三个罪。第一个罪是什么呢？他们的质疑，他们很骄傲，他们真的很质疑。第二，他们被民族的仇视所蒙蔽。Alright， 这历史的渊源也都好，还有他们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宗教的心态，还有他们的跟耶路撒冷多么大差距等等，哦，都被这一切的种族历史的包袱所蒙蔽了眼睛。第三，他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看不到，他们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在人面前显为公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饶恕人。所以我看这三点的时候，我们在比较一件事情，其实他们里面的罪是很大的，这个门徒。只不过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只不过是不接待你，只不过是他们看不到他们历史的包袱，不接待你或不接待门徒，他们就要人家死。哦，谁的内心更可恶？你说。哦，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饶恕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内心的黑暗，内心的可恶的地方。哦，这跟我们很像。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因为我们只看到别人，只看到别人多么不好，多么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原来我们的内心比这些人更可恶的。所以我们被怒气所分，所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很想对方把对方打败就对了，我们只要打胜对方就够了。所以无论是大人小孩打架或者丢石头，我只要战胜对方，只显为我是对的。所以门徒的心其实是很可怕的，在这个时候要人家死，很难饶恕人。最大的难处就是在这里，你看不到你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不是说别人没有错，我不是说别人没有罪，是有。我不是说欺负你的人是对的，不是。但是在这里先教导我们看自己的内心，或许我们的罪是更可怕，或许我们的动机是远远的超过这个人在伤害你的动机。所以无论是大人小孩，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么难饶恕别人？先审查自己的内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一句话很宝贵，第56节和和本这里讲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新译本没有写到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他只说他们就往耶稣救什么，耶稣责备他们，然后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新译本是写这个，和本他却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个是一个责备，耶稣对门徒的责备。那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只要这个世界上帝仍旧没有毁灭他的一天，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世界仍旧被上帝所护理保存下来的一天，无论我们今天面对怎么样的人，仇视你的人，不可爱的人，这一天仍旧是神要拯救 这些罪人的一天。
所以因此
我们要记住，我们身为信徒跟教会，当我们背负十字架的时候，只要神仍旧保存这个世界，这保存着 地球上所有许许多多这些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活存活的目的，仍旧是要让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无论你是小孩、年轻人、大人或老人，这是我们背负十字架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好了，因为耶稣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耶稣来是要救这些人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会很难饶恕人呢？这一点这里告诉我们，先审查自己的内心。好了，跟自己的动机。好，我们来看我们该如何的来饶恕。你要回顾，回到这十字架，受难节提醒我们，你要不断的回顾，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十字架的面前，回顾神如何的饶恕。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五十一节，一二三。是刚才我说，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定义或者节欲向这个耶路撒冷去，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志。无论这个时候他是面对了一群多么仇视他、轻看他或者是羞辱他的世界的人，甚至他很快就会面对许许多多充满罪的人的丑恶，在耶路撒冷他仍旧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在那里他会受审判、受苦、受难，并且受死。感谢主，我不是神。因为如果我是神，我在面对这一群不可爱、轻看我、羞辱我、仇视我并且侮辱我的人的时候，我会马上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这些，我会。但主耶稣基督他说，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是为了受审判、受苦、受难并受死，为了这一群，要救赎这一群、饶恕这一群不可爱的罪人。耶稣基督定义上耶路撒冷，这句话很重要。他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如今这也是他的心意，耶稣基督是要拯救这世上这些罪人，并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如今我们会面对一群叫我们感到愤怒和无法饶恕的人，我们要想起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是的，这些人有可恶的地方，但是神提醒我们，透过经文提醒我们，先审查自己的内心，先回到基督的面前，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审查自己的内心的深处，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先审查这个，先问问自己这个。Alright? 然后第二，我们也要回想在基督的面前，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要回想基督是如何对我们的宽容。无论人怎么样羞辱我们、轻看我们、辱骂我们，其实我们过去也时常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曾经羞辱过人吗？我们曾经羞辱过耶稣基督吗？我们曾经仇视过耶稣基督吗？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也是一再的饶恕我们吗？哦，他一再的饶恕我们。耶稣基督不断的要我们回想他是如何饶恕我们。我曾经告诉你们很多次，我小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打用扫把打基督徒，把人赶出去，人家来传福音把他赶出去，我觉得很光荣。但是耶稣基督却饶恕我们这样的我这样的罪人。哦，我羞辱什么十圣经，什么十字架，哦，羞辱的，我都在仇视信基督徒的、仇视耶稣基督的、轻看十字架的。Right? 但是神却不断的饶恕我们。 如今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回想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无法饶恕人，我们心里面充满愤怒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在十字架面前俯伏下来。如果你必须跪下来，你就跪下来向神祷告祈求。在十字架面前，你要回想这耶稣基督的饶恕是一个怎么样伟大，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真实，多么甜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有几点你们可以做的，我时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面对无法饶恕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回顾。第一，这是记住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赐下的这个恩典，所赐下的饶恕是一个又宽又广的饶恕。你们可以去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时常无法饶恕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个人所做的事情上面，他的罪的事情，他的错恶的地方，他多么可恶的地方，我们能够想象他多么可恶，就想象多么的可恶。我们的焦点时常放在这些人的罪的事情跟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面，而我们越想，我们越恨这个人，然而我们却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忘记了神是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饶恕人的罪的这个能力，我们忘记。所以因此我们会时常与人家争辩，争辩什么呢？争辩他多么错，他们错在哪里，他错得多么可怕，他错得多么的严肃。我们时常想到这个人，哦，多么可怕，多么糟糕，罪多么的多，但是我们却忘记了耶稣基督的饶恕是一个又宽又广的饶恕，甚至我们忘记耶稣基督能够饶恕人的能力。保罗说他是众人中的罪魁， The chief sinners。 哦，的确，你看保罗他所做的东西是他伤害信徒，杀害信徒。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当然没有去杀害信徒，不过保罗这样的人竟然得到上帝耶稣基督的饶恕。哦，回到这个又宽又广的饶恕，回到耶稣基督的应许。这里讲什么呢？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定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包括这个人。耶稣基督在约翰在以赛亚书也讲过，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应许，我们的罪，无论谁的罪，我们的罪都好，他的罪都好，哦，耶稣基督宝血能够洗净，这是他的能力，这是他的应许。我们忘记了，我们把焦点放在对方的罪，忘记了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自己的罪。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为我们的先要饶恕人的时候，先求神饶恕我们内心的罪。我们或许比门徒更糟糕，耶稣基督一定会饶恕我们，耶稣基督也一定会饶恕我们的仇敌，一定会，因为他的应许，这是又宽又大的应许。第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当我们没有无法去面对去饶恕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呢？回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会提醒这是一个又丰富又完全的饶恕。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包括小孩子在内，你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你会有没有很好的睡眠？会不会你会马上在睡觉的时候，要睡的时候，你要想明天我要做什么？明天我去学校，我要安排怎么样去报复？小孩子，明天我要怎么找人打这个人？哦，我们会有小孩子。 大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我们无法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安抚下来的。我们没有平安的。尤其是当我们知道有上帝的教导的时候，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有恩典的时候，我们却不饶恕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平安的安抚下来的。因为我们忘记神的透过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的大爱，我们忘记我们是必须背负十字架的人，而我们忘记我们却是必须去效法耶稣基督，只饶恕那个人，使那个人与神和好的那个人。我们忘记，或者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有这样的重担不断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不顺服。回到这丰富又完全的这个宽恕的饶恕的时候，我们要回想，我们就回想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你回想这件事情，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使到耶稣？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配得耶稣基督从天降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受难、受死，并且复活？我们做什么事情配得他这样做的来爱我们呢？使我们与神和好呢？我在想这个问题，问我这个问题，没有，没有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配得主耶稣基督值得他这样做。所以十字架提醒我，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复活，是完全是一个完全的饶恕，并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所以因此他来这样的为我做，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回想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断的是回到耶稣基督、上帝或者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丰丰富富的爱里头。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他是劝导我们做一件事情，他是说，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耶稣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第十九节，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上帝的一切的丰盛。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无法饶恕人，或者是忘记了该怎么样来回想神这丰丰富富的爱的时候，哦，你要回到教会，回到跟你的弟兄姐妹们当中一两个人成熟的信徒一起的分享你的挣扎。他会教你，他会提醒你如何回想、回顾基督在我们身上那丰丰富富的爱，长阔高深的爱，是你再次的求神饶恕你。我们为什么无法饶恕人？因为我们忘记了有这个丰富和完全的饶恕，我们忘记了上帝的爱是充满，是充充满满，是丰丰富富的。回到教会，回到与弟兄姐妹们分享，上帝一定会感动，会动工，让我们被神的爱、基督的爱重新的充满我们，去饶恕那个人。这是第二个我们该做的事情。第三，这是一个没有带有条件的饶恕。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圣灵和新娘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没有条件的饶恕，我们无法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总会要求对方先做一些事情，使到你觉得 OK， 我可以饶恕他了。打个比方，可能你会要求说，
OK，
他先主动找我先，不然我不会找他。我不会跟他说话，除非他先跟我说话。而我们会立下一些条件。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们做出任何的要求。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上什么时候上十字架？是世上的人、轻看他的人、仇视他的人、羞辱他的人的环境底下、背景底下、不接待他的人的情况的背景底下，他心甘情愿上这十字架，没有条件的。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却要求对方先做出一些事情，这是我们所立下的条件，我们才来饶恕人。不是，十字架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条件的来饶恕他，我们来接纳他，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基督背这个十字架。这是怎么样的条件？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饶恕呢？是一个没有条件的饶恕。第四，耶稣基督要挪走，会帮助我们挪走我们的重担的饶恕。这句话怎么样讲呢？当我们无法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觉得饶恕这样的人是很难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着许多的恼怒、许多的骄傲、许多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内心的丑恶的盲点，以致我们无法饶恕这个人，而我们的重担不断的压在我们的心里面。哦，真的，有一些人可以恼怒到一个地步，不饶恕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是兄弟姐妹都没办法做，家里面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同事也是如此，我一生一世不要见到这个人。教会里面也会发生这样的软弱，有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对你仇视，不饶恕你。但是我不晓得将来我们在天上会如何，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重担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哦，耶稣基督的双手，他有一个有双手，会怎么样？会邀请我们，会伸出这双手，随时做出饶恕我们的双手。他这双手能够把我们，帮助我们去接受别人的罪跟软弱的双手。这双手能够给我们力量，我们爬不起来，他会扶我们起来。我们过去无法看见，他能够让我们看见。过去我们无法去做这个人，饶恕这个人的力量，他给我们力量，把我们扶起来。不然我们永远是瘫痪的。不饶恕的人是瘫痪的人，不饶恕人的教会是瘫痪的教会，不饶恕人的家庭是瘫痪的家庭。他会把我们扶起来，给我们力量，把这个重担给挪走，挪走我们的内心的骄傲，内心的盲点。这个重担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双手给挪走。哦，这是饶恕，很重要的饶恕。第五，这是个带来喜悦的饶恕。我们时常在买一个事情、买一个东西产品的时候，打个比方，最近我要去买一个kettle 叫什么啊？啊？热水壶，对，热水壶。因为公司啊，我楼下的那个热水壶，有一天开水开到一半，它的水流出来，哦，已经到期了，回天价了。OK， 那因为哦，我当然要找好的产品咯，我要找人推荐哦，所以我才不会买到一个会漏水的热水壶。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 喜悦呢？哦，真的，他会把这个当你饶恕人的那一个时刻开始，你这个重担是完完全全会放下来的，你心里面会充满喜悦的，你会另眼相看那个人。哦，原来这个人其实并没有这么糟糕，并没有这么可怕，会的。这个喜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带着一个不理他为妙，你永远会带着一个麻木的心情，内疚的心情，甚至一个永远不看他的心情来接待，来看这个人。哦，这个重担永远在你的心里面，直到你死为止。但是当我们学习去饶恕人的时候，哦，那个得到，首先你会得到上帝的容的饶恕，神的饶恕，耶稣基督一定会饶恕你，这是他的应许。当你得到耶稣基督的饶恕的时候，哦，那个喜乐，那个喜悦是即刻充满你心，就好像撒该，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撒该。耶稣基督到这个人罪人的家里面，住在撒该的家的时候，撒该马上说，主啊，你看，我要把我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十倍。这里带出撒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饶恕的时候，生命带来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他怎么样看待金钱。过去他很抓住金钱，他很有钱的这个人，撒开我可以欺诈这个人的钱，我就抓，我就为了赚他的钱。哦，如今他说我要把我的钱财分给另一半，分给人。哇，这是很大的改变，这是得到饶恕的喜悦的一个表现。第二，他怎么看待那些欺诈的人呢？过去他欺诈人，他说我还他十倍。那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领受回到基督面前，领受他的喜悦啊，他饶恕的时候，我们会喜悦，心里充满喜悦，我们心生命会改变。改变什么呢？我们对某件事情、某个人的看法会完全改变。哦，你重新去饶恕他，这个人也会喜悦，他也会改变，就好像撒该一样。这是带有喜悦的饶恕。或许你已经很少失去喜，你已经失去喜悦的心情。你要回想，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想起当初你得到主耶稣基督的饶恕的时候，那种喜悦，那种宝贵的事情，如今再次的燃烧起来，去饶恕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同时也是可以印证的一个饶恕。你去问那些得到饶恕的人，他们是就像撒该一样；你去问那些饶恕别人的人，他们也像撒该一样，心存喜悦。第六，这会是一个永永远远的饶恕。我们在面对无法饶恕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或许这个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或许这个人从来都不认识耶稣基督，或许这个人虽然来了教会好久，可是他却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要想到这个，或许这个人来到教会很久，可是他的灵命还很幼稚，他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忘记这个，他们这些人都需要十字架的耶稣的饶恕的救恩。因此弟兄姐妹，既然我们都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来饶恕他们。有一天这些人得到饶恕的时候，更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会更认识我们的上帝，更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会得到永永远远的饶恕。哦，那个很重要。从你开始，那个人有一天会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启示录第21章第7节他说，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忘记为什么我们时常去挑人家的不是呢？为什么总是跟人家有起争执呢？无论是在家里，在公司， 在教会或者在其他场所，为什么我们挑人的不是呢？我们永远忘，我们忘记一件事情，这些人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饶恕，我们忘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无法饶恕的人的时候，神要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他要我们去做什么呢？去为他做见证。他要我们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爱跟他的赦免，他要我们去背负十字架，带着耶稣基督的赦免跟他的爱，去帮助救这些人从撒旦的权势，从黑暗的罪恶里头拉他们回来。哦，他要我们去，这些人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他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要我们去不断的饶恕，只要今天仍就是上帝护理这世界的一天，他要我们去饶恕这些人，带着恩典去饶恕这些人，使他们得生命。不是叫你从天上叫火烧死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永永远远从神而来的饶恕。十字架受难节，我们要回到这十字架，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饶恕。我们来读21节跟20到27节了，一二三。好，这里的经文很重要，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很重要。我们今天谈了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饶恕人的难处。为什么难处呢？因为你看不到你内心的丑恶，内心的黑暗跟仇恨。第二，我们要回到十字架，回到基督的饶恕，不断的回到这十字架的饶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的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去饶恕人呢？哦，上帝不会叫你说，哎，你去明天你就去饶恕这个人，你自己保重。不，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什么应许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不只是被人弃绝，他要被人杀害，他第三日复活。复活之后第27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耶稣说，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降临。什么意思这句话？这里是在讲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圣灵会降临，圣灵会充满那些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饶恕人，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感动你，圣灵也会感动对方你不愿意饶恕的人。圣灵会提醒你上帝的话语，哦，如当我们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众人甚至不信的人也会看见上帝的国如今就活化在我们当中。哦，这是应许，很重要的应许。你不是靠自己，圣灵已经赐下，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蒙神饶恕的人的什么新生命。饶恕人很难，的确，因为我们内心充满了许多的黑暗、丑恶、仇恨，而我们要回到基督十字架的面前，回想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拯救我，使我悔改，他也从那个时候起不断的使我悔改，使我悔改，不断的饶恕我，这是他的饶恕，回到这十字架面前。然后接下来他已经赐给你新生命，这新生命的圣所赐下的圣灵会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教会，使我们过一个饶恕人的生命。上帝的国，你们一定能够看见。 你不用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才看上帝的国，如今你就看见了。2019年，我过去也以前我已经教我前的教会有个弟兄，他得了癌症，他在临死之前，他的太太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去看他，去安慰他，为他祷告。因为那个时候牧师还没有到，其实他的主任牧师还没有到，他就叫我过去，我就去。我在那个时候在这个病床上面，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那个时候四周围都有他的家人，他的太太，他的还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跟他的好朋友。他太太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的先生说吗？那个时候我就当然我读一段经文。我会读什么经文呢？我读罗马书12章，我们一起读好吗？1、2、3。哦，我跟这位弟兄，我就在众人面前就讲了，我说，这位弟兄，我们回顾过去，我们是如何彼此饶恕的事情。哦，真的，好多年前，我跟这位弟兄有一些争执在教会里面，他怎么样羞辱，他怎么样轻看我的一位兄弟，我的哥哥。哦，我没办法原谅他。后来我就故意去踩他，故意去冒犯他，他从此就不跟我讲话。哦，真的，神就借这段经文叫我说不要以恶报恶，大家认为以为美的事你要努力去做，你要尽你所能做什么？以人什么和睦是吗？睦。然后呢，上帝还提醒我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给他吃；如果渴了，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说，这个人有一天他会软化下来，他会回转。哦，神叫我做这个事情，哦，我真的去，我就顺服。当然，我挣扎，我不挣扎是骗你的。我挣扎，我怎么挣扎呢？为什么我要去做？为什么不等他做？他这么可恶，羞辱我哥哥，我怎么可以？哦，我这些。就在我脑海里面，但是后来感谢主，上帝叫我顺服，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我们自从踩来踩去之后，我们就不说话，在教会里面崇拜也不说话，他是领袖，我也是领袖，我也不说话，跟他不说话。说，但是后来神叫我去先跟他打招呼，打招呼他不踩，打招呼3个月他也不踩，你要做下去吗？神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继续做，他有一天他会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哦，我就抓住这句话，每个主日我看到他，我就跟他打招呼，只是打招呼而已。后来他就回应我说，哎，你好，早安。他就哇，哦，回去祷告，我神哦，很生气哦。到后来在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他，早安，他讲啊，他讲早安我。慢慢的，上帝使这个人回转过来，我们就开始重新服侍。所以我就读这段经文，我告诉他，在临床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彼此饶恕。感谢上帝，我说感谢上帝。就过后他就回天家，求神怜悯我们。或许我们在班上，小孩子，你在班上会有人欺负你，你当然你要告诉老师了，叫老师注意啊， 要告诉你的父母亲，父母亲也要注意保护你。但是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你要学习饶恕，为这个同班上同学祷告。你的同事又如何？你们夫妻之间一定会有争吵，无法饶恕吗？回到十字架，教会里面时常会有家庭里面的问题，我通常只是讲第一句话，就是回到十字架，无论什么问题都好，夫妻回到十字架，彼此祷告，神是爱你们的，上帝会赦免，上帝会使你们重新，彼此饶恕。不然的话，你们永远会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当初我会嫁给你？哦，真的，你们一定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是隔壁的邻居那个阿妹没阿妹？哦，你会想这个。求主饶恕你们，回到这十字架。婆媳之间，孩子跟父母亲之间，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回到十字架。照顾年老的父母很不容易，很多挑战，你要回到十字架重新得力。教会弟兄姐妹们之间，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道墙，我们会无法同工，你要回到十字架。当我们面对缅甸，看到敌人来攻击教会牧师信徒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你当然会生气，我当然也会生气，我甚至也会流泪。我真的很想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这些人，我很想。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为他们祷告，只要这世界还存活的一天，人子来是要拯救什么人的生命。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在这十字架的面前背负十字架。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感谢你不断的饶恕我们，不断的教导我们，谦卑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罪是何等的可怕。哦，也教导我们看到我们无法饶恕的人，他们是有罪，但是他们也需要耶稣基督。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圣灵引导，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回到基督的面前，这充充满满完完全全的饶恕，我们重新得力，背着十字架去为你做见证。感谢主在这受难节，我们再次被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这十字架的面前，你也饶恕我们的软弱，你必然也会去饶恕你要我们去饶恕的人。感谢上帝，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曾长老。